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今天我将和您分享台大教授周志文的所谓的笨女儿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这个孩子的所谓思路总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好像总也没有所谓的开窍，一路的成长总是磕磕绊绊。欢迎收听守候着我的笨女儿，直至她花开烂漫。今天为您播读的是第一部分，作者周志文。生下来就比别人慢一些。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生下来圆圆滚滚的，我们就叫她球儿。球儿生在年底，没多久就过年了，屋外鞭炮声震天响，而她却安睡如一，从来没被惊醒。七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聋了，这样担忧了好几个月。后来我们在他前面摇铃击鼓，他终于也会眨眼睛了。在他后面叫他球儿，他也会回头找你，然后咧着嘴笑。我们才知道他不是聋子，才放下了心。但终于知道他总比我们预期的慢一些，一切事情似乎都比我们预期的慢一些达到。这个慢包括了解和学习，球儿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总比别人慢。譬如孩子在某一个年龄就知道察言观色了，而球儿却比别人自得迟钝。我们有时对他使眼色，比他小两岁多的妹妹都了解了，他却浑然不觉呢。至于学习，他不仅缓慢，而且错误百出。他在会讲话之后，我们就试着教他背些诗，当然也跟他讲些故事，以加强他的记忆。孩子所能了解的多数是具体的事情，譬如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嘴巴能够吃到的食物，鼻子能够嗅到的气味，耳朵能够听到的声音等。中国诗里面要算陶渊明的诗是最具象的了，他诗里所写的东西都明明白白，亲切易懂。当然陶诗也有微言大义，几句寄托的地方，但与其他诗人比较， 他的所谓的寄托也浅显很多。我们教求而背诗，大多以陶诗为主，中间偶然夹杂些唐诗三百首里意义浅近的小诗，还有故事性比较强，如《木兰辞》等的古诗。诗背了几首之后，求儿就犯错了。他经常犯的错是把两首诗弄混了。譬如他原本在背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那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等他背到《晨兴理荒秽，带月何锄归》这句的时候，突然接下句：“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他把《木兰辞》硬接在《归园田居》的下面了。这样的错误经常发生。后来我们发现，他对我们要他背的诗是完全无法了解的。这一堆押韵而无意义的话，对他而言只是一种声音的连缀罢了。他为什么把《木兰辞》接续《归园田居》呢？原来出于那个“归”字。他并不了解“归”的意思，他只知道“归”的声音。木兰辞归来见天子，前面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和陶诗晨兴理荒秽，带月何锄归，正巧都是以归这个声音收尾，所以他不犹疑地用归来见天子接下去了。这表面看起来荒诞的事，其实在求二这边是有着相当坚实的逻辑的。但当时我们做父母的还年轻，并没有细细思考这个原因，我们对求二的表现是相当以为憾的。他的记忆与他妹妹比较明显逊色。有一次他在结结巴巴地背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背到“对影成三人”这句的时候，就在这句上面三复思言，徘徊不去了。下面呢，我问他，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倒是在另一房间的妹妹刚才还在哭呢，突然用她说不清楚的话接下去说：“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求儿和我都因此而笑了起来。
在脸上，我说一句叫人
迷糊的小学生，成绩只能维持中等水平。后来，球儿逐渐长大了，终于上小学了。小学就在我们住家附近。他的级任老师姓谢，是个中年的女性教师。谢老师很喜欢这个在他口中长得白净又胖胖的乖小孩，常叫球儿做事。有一天，谢老师点球儿的名，叫他到保健室去拿他这班的健康名册。想不到球儿在学校迷了路，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谢老师才把他找到。球儿还在每间房间门口张望呢。后来球儿告诉我，说老师要他到保健室拿点名册。他想保健室就应该挂了很多电视剧里的保健的，想不到没有一间房间是挂着保健的。如果骤下判断，我们球儿确实是反应迟钝，应属于不怎么聪明这一类的孩子了。但细心想想，一个初入小学的孩子，怎么知道学校不该有个所谓的保健室，而只有所谓的保健室呢？想到这点，我们便为球儿的迷糊觉得无所谓了。他的所谓的迷糊，在于他对他不清楚的声音，寻找一个他认为合理的解释。而问题出来，他的解释与客观事实是有所出入的。后来我们搬家，在上三年级的时候，球儿不得不转学。在转学之前，我和七商量，球儿和妹妹原本有希望转入一家离我家不远，又属于所谓名校的学校就读的。但后知道要转入这所名校还需一番手脚，又想我们球儿的反应常常比别人奇怪，成绩在一般学校当属平庸，到这个名校之后则非殿后不可，因此就决定让他念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这所小学由于风评不是很好，学生人数就比较少，那所名校每班平均将近60人，而这所学校每班则大约只有30余人。一班30余人当然比较富于人性，我们就决定让他读这所具有人性的小学了。球儿在这所学校中成绩大致维持在中等水准，没有哪一科是特别好的，也没有哪一科是太过差的。在一个风评不是很好的小学，成绩既是如此，则进入初中后恐怕就不可乐观了。我们只有以球儿开窍比人晚来安慰自己。我告诉七，我小时候成绩一塌糊涂，有一学期 我几乎每天被一位女老师修理，家里也不责怪那位老师，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后来读初中，还曾经留级，人家三年毕业，我硬是读了四年。我少年时的表现确实不光彩极了，我们球二和我比起来，恐怕还真的强上几分呢。我后来在读书方面的总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们球二也不该差到哪里去的。他可能跟他那可怜又可恶的老爸一样，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体会该怎么念书的。我们只有尽往好一点方面去想。
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受伤翅膀，陪我一起飞向更远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世界在催着我长大，你却总能陪我一起傻，和我一起面对未知的锋芒。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只有你会聆听分享所有快乐和忧伤。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你说更勇敢，我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你给我的爱是不完美，但却最美。
弹起琴却有大将之风。求儿在五年级的时候，我们送他去一般琴行所办的儿童音乐班。音乐班是小班教学，他表现得很好，老师建议让他去学钢琴。由于我本人喜欢音乐，他既被老师称赞，我们就二话不说地替他寻访名师了。结果找到一位在光仁中学音乐班任教的杨老师。学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师生相处甚契，求儿被杨老师称许说，你看他这么小的年纪，弹起琴却有大将之风呀。我对弹钢琴虽然是外行，但听过的唱片倒是不少。求儿弹琴经常犯错，记谱能力也不顶好。不过一首音乐如果记熟了又弹熟了之后，确实有一些和别的孩子不同的地方。他弹得比人家连贯一些，而且起伏强弱，好像不经老师特别指点就有体悟。这可能就是杨老师说的大将之风吧。从此求儿就在杨老师那儿练琴，一直到他考进光仁中学音乐班。经过初中高中共六年，在他进入大学之前，他一直跟着杨老师。想起来，杨老师应该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久又最深的老师了。说起求儿进入光仁中学音乐班，其实也是一次偶然。求儿在小学虽然成绩中庸，但毕业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我们为他升学问题也伤了点脑筋，当然他可以不经考试就升入附近的初中就读。都会区的初中老实说是良莠不齐的，有的初中管理得好，有些管理得差。管理好的学校通常升学率也较好，管理差的学校在升学率上也往往乏善可陈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因为我们求儿如不算最差，但也绝对不算是成绩好的学生。他大多数时间不晓得自动读书，也不晓得用什么方式用功。这时杨老师就建议我们带求儿去考考光仁音乐班。光仁音乐班并不好考，能够考进的学生大约是十分之一的机会。因为是考初中部，所以除了钢琴之外就不考其他的。结果求儿顺利考中了，这是求儿一生中首次的胜利。我们为他高兴，但随即我们跌入了一个困惑的常考之中。究竟该不该让他进音乐班呢？七和我都喜爱艺术和音乐，我们孩子之中有人选择做个音乐家，照理说我们应该不会阻止的。但读音乐班并不表示他一定做得成音乐家，一旦选择读音乐班就必须勇往直前，不太容许再走其他路子了。因为音乐班里光是主修的钢琴每天就要练两三个小时，还不加上复修，孩子如专心练琴就不能好好注意一般功课，一般功课不好他就不能再有机会选择其他的升学管道了。假如我们求儿在读了两年音乐班之后突然不想练琴了，这时他的一般功课已落人一大截，该如何准备去考高中呢？我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人生虽然漫长， 所能选择走的道路其实有限，机会再多也只能选择一个。当确定路径之后，其他道路就显得无甚意义了。我们还是跟球儿讨论，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相当强烈地表达他想进音乐班的意愿。后来我们想，他在小学的时候很少在成绩上获得奖励，现在有学校肯定了他的分数，让他打败了很多人，他自然会选择光人了。我们后来决定让他读音乐班，可能也是在疼惜他的心情之下。球儿终于在新制服、新书包、新发饰下进入了那个欢迎他的音乐班。我直到今天还记得我们的球儿穿了一身新，脸上飞扬着喜悦，挥着他白白的小手，隔着车窗向我们挥手。他带着兴奋和憧憬，搭车到光仁参加新生训练，从此展开他一个全新的人生。这种欣喜并没有维持多久。亲爱的家人们，在刚才的时间里，我和您分享的是周志文教授的一篇文章，守候着我的笨女儿，直至她花开烂漫。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读，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